嗨，朋友，很高兴遇见你，我是木岸，欢迎随我一起聆听爱与遗憾交织的人生经历。到拉萨的第一天晚上，青旅的朋友就来问我去不去清吧。拉萨的晚上太冷了，我根本不想出门，我让他自己去吧。结果没过多久，他开始高反了，一边喝可乐一边按着头表示自己快不行了。他这一趟只在拉萨待五天，但是却带了两个26寸的行李箱，放了一整箱的衣服和一整箱的化妆品。然而事与愿违，前两天他一直在高反，头疼睡不好，后三天可能也不会出门，那两箱行李毫无用武之地了。相比之下，我的行李就简单多了，保暖类的几件衣服、洗漱用品、睡袋、发热眼罩、暖宝宝，其他就没什么东西了。但是后来暖宝宝几乎没有发挥任何用处，因为白天太热了，根本用不上。晚上的确很冷，但是高海拔地区暖宝宝热不起来啊，所以还是没用上。我在拉萨的第一晚睡得并不好，11点钟躺下，1点钟就被渴醒了，连喝了好几次的水还是觉得干燥，后来越喝越难受，腹痛难忍，起来吐了一次，酸奶味混着糌粑味，一股脑儿全吐了出来，直到把胃里的东西吐干净了才算舒坦。不过依旧没怎么睡好，大概睡个一两个小时就会自动醒来一次，辗转反侧到了8点钟，天蒙蒙亮就起床了。起来的时候忽然发现头很痛，心下一惊，难道真的是高反了？再回想到晚上上吐下泻又睡不好，恍然发现事情可能不太妙了。可是后来又一想，我也算是出入藏区很多次了吧，海拔更高的地方都没反应，应该不至于拉萨3000多的海拔就高反吧。所以呢，我也没当回事，继续出门，继续今天的行程。今天的行程其实很简单，逛寺庙，在拉萨晒太阳。每年冬天，藏地无论是牧区、林区、农区，都到了休憩的季节，人们都向往去拉萨朝佛，所以冬日拉萨街头褪去熙熙攘攘的游客的喧嚣，更多的是往来朝圣的藏民，好像所有人都在赶赴一个重要的约会，一边走一边摇转经筒，一边走一边磕长头，虔诚呢喃的佛语声在阳光下，在微风中飘荡。我在八廓街上闲逛，逛着逛着就逛到了大昭寺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昨天预约大昭寺的时候，他一直提示说我身份所在地有疫情，无法预约，而实际上我行程码不带星号，没有任何疫情啊。询问现场工作人员无果，身体还是不太舒服，叫了2-3轮车去布宫，结果这2-3轮车极度不安分，不断穿越机动车道，左摇右晃，不停地加速又急刹，再加上3面透风，冷风呼呼地吹过来，我的头更难受了，鼻涕刷刷地流下来。下车后连早餐都吃不下，我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异常担忧，直接进了最近的一家药店。店员说我是肠胃受凉和高反，让我喝了藿香正气水，真是难喝的要命，但是为了身体着想，只能硬着头皮喝。他又给我拿了一瓶抗高反的液体，让我1个小时以后再喝，价格还挺高的，但是为身体着想，毫不犹豫付款。刚到布宫门口，就被一个高大的男人拉住了，说自己是布宫正规的讲解导游，问我是否需要。我因为头疼 反应迟钝，没搭话。他又马上补充说，50块钱一个人，我帮你拼人，6个人就能讲解。说话间已经又拉到了边上的两个女生。价格很合理，很快6人成型进入布宫。导游说，东游布宫不仅不需要门票，而且游客少，我们可以走1号参观路线，进入到红宫的最高点。而夏季一般游客只能预约到2号线参观，所以只能围绕着通道转一圈，比1号线足足少了8个馆。所以呢，想参观布宫的朋友，冬天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我在网上看到说布宫的墙面是甜的，特地问了导游，他说藏历9月22日降佛节前，很多藏民都会自愿带着红色和白色的纯天然的原料来粉刷布宫墙面，年年如此。要是在以前，布宫的墙面的确是甜的，因为很多藏民为了表达虔诚，会在刷墙的时候在涂料里加很多的牛奶和白糖，但是后来发现甜度太高了，很招虫子，对布宫的整个建筑都是有损伤的，所以现在呢会严格控制白糖浓度，尝起来已经不是甜的了。布达拉宫依山而建，主要由红宫和白宫组成，中间最高的红宫是举行宗教仪式的重要场所，周围的白宫主要为达赖喇嘛的生活和政治活动场所，一共是13层，向我们开放参观的是9到13层，所以爬楼梯是必须的。一开始我还勉强能跟上，后来越爬越高，那种恶心反胃想吐的感觉又上来了，非常难受，浑身乏力，不知道是因为高反还是因为肠胃不舒服，或者是都有。我浑身冒冷汗，导游说什么一个字都没听进去。边上一个叫杜杜的姑娘和我一样体力不支，远远落在后面。我们俩非常想休息，但是导游假装没听见，一直领着我们快步往前。算了，不能拖后腿，我只能咬牙跟上。传说中布宫所汇集的珍宝抵得上半个世界，这其实是夸张了，但确实再没有哪座宫殿像布宫这样镶珠嵌玉，由真金白银铸造而成。要知道就连故宫大部分也只是镀金而已，但是我实在无心观看，和杜杜面面相觑，苦不堪言。等爬到世界上最高的厕所的那边，我才想起来抗高反的药还没吃，连忙拆开包装，咕噜咕噜一口气全喝了。我看了一下成分表，也就是一些葡萄糖之类的东西，非常难喝，差点没吐出来。杜杜也没吃早餐，他去买了一罐红牛，也一口气咕噜咕噜全喝完了。喝完以后，我们俩的脸色才勉强好转。稍作休息以后进入红宫，需要继续爬楼梯。很神奇的是，一进入到红宫里面，身体突然就好了，精神百倍，爬楼梯爬得比谁都快。所以我也有精力认真参观了价值连城的壁画，听导游讲解各种知识。听到有一座宫殿里还供着乾隆皇帝的牌位，据说当时乾隆赏赐了很多的金银珠宝，达赖喇嘛为了感谢皇恩设的。开放的殿堂经常会有变化，我们运气很好，很多个月都没有开放的坛城殿今天开放了。坛城殿是红宫著名的殿堂之一，里面放着5座立体坛城。所谓坛城，就是完整的大千世界、6道轮回、极乐世界都体现在上面。我以前只知道沙画坛城，没想到还能见到如此金光璀璨的立体建筑。沙画坛城是指技艺超高的喇嘛们耗费很多天的时间，戴着口罩，全神贯注，一丝不苟， 用数百万颗彩沙来描绘神秘的佛教世界。完成以后并没有供奉起来，所有的僧人一起诵经之后是毫不犹豫的毁灭，沙子变回沙子，又一个轮回，一切归于尘土。这些在绘制坛城时候所用的彩色细沙也不会保留，喇嘛们会倒到附近的河流或者小溪之中。艰难的创作，成功后的喜悦，然后是毫不犹豫的毁灭，这就是所谓的人生。导游说，坛城其实有立体坛城、沙画坛城等等很多很多种，但是沙画现在很少画了，好像那些沙也是有特定功效的，我不太记得了。除了坛城，各式打赖的真身灵塔也是布宫的一大看点之一。塔葬是藏族丧葬方式中最高级的一种，一般只有达赖、班禅、活佛才能使用。圆寂后，遗体用各种名贵的药材以及香料反复脱水，干了以后用绸麻包裹，装入灵塔内永久保存。所有灵塔都是用黄金包裹，珠玉镶嵌，显得金碧辉煌。其中五世达赖喇嘛的灵塔最为奢华，好像是用了800多公斤的黄金打造。布达拉宫的镇宫之宝是在檀香木里自然长出来的一尊观音像，想想还是蛮神奇的。一座庙宇必须要有这三样东西：经文、佛像、佛塔。在布宫看到的最多的也就是这三样东西。等到了红宫顶端的时候，看着虔诚的藏民、准备藏历新年的喇嘛和僧侣，突然有一些感动。逛完整个布宫大概花了2个小时，最后和杜杜一起去了文创馆，里面的东西非常好看，但是实在是太贵了，我和杜杜都望而却步。在下阶梯的路上遇到了一位藏族阿嬷，一直指着我手里的东西，我以为是她中暑了想喝藿香正气，后来问了边上年轻的藏族人，我才知道原来她是想要我的围巾，而且说可以花钱买。很遗憾我并不能给她，这可是我保命的东西，在无数次刮大风的时候救了我半条命呢。不过大概机缘来了，终究还是要失去的。在我结束旅程的前一天，我的围巾莫名其妙不见了，也不知道是掉在哪片土地上了。感谢收听，希望这个播客能陪你度过每一段孤独的旅程，彼此温暖，彼此治愈。希望来到这里的你可以放下一天的疲惫，尽享这人间好时节，也欢迎大家转发、订阅、赞赏、支持。我们下期见。